啊，我们今天要继续读这个哥林多后书啊。上次我们读到第四章的第12节啊。好，那我们上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原则啊，就是在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可以经历到这样的这个啊一个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就当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死的时候呢，耶稣的生也会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同时呢，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呢，可以在别人身上发动，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主在十字架上受死之后，后来呢，他就从死里复活，结果呢，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的一个典范啊。那接着在保罗的身上，我们看到在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就提到他为哥林多的信徒多多的这个流泪祷告啊，就是等于是他身上带着耶稣的死啊，为着这些。信徒啊，为了这些弟兄姊妹，他受那个生产之苦，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流泪啊，为他们劬劳，好，等于是基督的死在他身上发动。但是呢，虽然是经历这许多的劬劳，但是神让他听到一个好消息因为提多带了一个好消息，让他大得安慰，所以他好像也是从死里复活一样前面先有流泪，后来就有欢呼那同时呢？在哥林多的这些信徒身上也有一个明显的改变啊，他们就回转了，也接纳了保罗啊，所以生命在他们身上发动。那另外呢，保罗也提到他在亚细亚曾经遭大难啊，那就是身上因着主耶稣的缘故，他受到逼迫，但是呢，后来呢，主耶稣的这个复活的大能啊，也在他身上显明出来，主就救他脱离那许多的危险啊。所以他经过死，也经过的这个复活，那同时呢，经过这些事情之后呢，他也可以去安慰那些同遭患难的人哈。所以，最终这个生命也可以在别人的身上发动。那另外我们也讲到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唱诗歌，这个是对着他们个人来说是向着老自己啊死掉，对不对哈？在最痛苦的时候，在最为最不方便的时候呢，他们依然起来赞美神啊，这个就是一个死啊。但当他们愿意向着自己死的时候呢，这个结果，耶稣的生也显明在他们身上，所以锁链就脱落，监门全部打开啊。那结果，生也在别人身上发动，狱卒就全家信主。那另外在旧约里面呢，也有很多例子。那其中一个就是但以理，他的三个朋友为着坚守主的道，就被扔在火中啊，所以这个就是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但是呢，耶稣的生也在他们身上显明出来了。主耶稣跟他们就是那个仁慈啊，跟他们三位在火里面同行啊。然后接着生也在别人身上发动，巴比伦王呢就承认啊，只有他们所信的这位神是真的神啊。好，OK，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里面呢，讲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那今天我们接着往下看在这一章里面，他就是继续的说了就是这里就讲到一个原则，就是这个基督徒啊，特别是说在像这些使徒，他为主所受的这些苦难，都有一个积极的目的前面所提到的有提到说，使徒为基督受苦，也为教会受苦，还有为福音受苦所以他提到他前面有提到说，他四面受敌他心里作难，他遭逼迫，他被打倒，这些都是苦难，对不对苦难，但是呢，到最后是怎么样呢？他说，凡事都是为着你们这是在什么地方啊？在这个第15节我们从13节开始读起好了上次我们停在12节，今天我们从13节开始。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说什么呢？他说，就是生在我们身上发动，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个是保罗所说的一句信心的宣告他说：“因为有信心，所以他就说话。”那他说他自己知道第14节，那叫主耶稣复活的 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啊，宣告啊，就是他们必然啊，必然会复活，而且跟这些啊信徒一起站在神的面前啊，这是他们为着将来的一个大的盼望。十五节说，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这就是刚刚我们在 PowerPoint 上面所秀的啊，就是使徒受了许多的苦难啊，但是呢到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啊，不是就是受苦而已，受苦的背后有一个积极的目的，那最终的目的呢是为着他们，为着这些门徒们啊。好，然后叫荣耀归给神啊。16节啊，所以呢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好，所以这里又是提到关于这苦难的事情啊。这苦难他说啊，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荣耀的盼望啊，有一个积极的目的，所以呢他不上胆啊。外体虽然毁坏，外体毁坏就讲到身上带着耶稣的死啊，为主受苦或者为福音受苦。但是呢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这就是身在我们身上显明啊，我们带着耶稣的死，身也会显明。所以虽然这个外表来说啊是死的，逐渐的死去，但是在里面来说呢，我们却是经历耶稣的身啊，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内心一天心思一天。同时呢，自战自轻的苦楚讲的是身上带着耶稣的死，对不对啊？但是呢，显明耶稣的身就是他会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好，外体会毁坏，那最严重是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我们从这个世界离开了，对不对啊？那这个就是讲到说，这个第五章的第一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着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啊。好，地上的帐篷就讲到我们这个肉体，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有一天会死去啊。就是好像地上的帐篷被拆毁了，但是呢我们会得到天上的一个身体，这个就是属灵的身体，是不会毁坏的，就是这边所说的天上神所造的天上永存的房屋。好，所以带着耶稣的死，然后耶稣的身呢也在我们身上显明，今天在这地上我们可以经历到里面一天新似一天，但是到了在永恒的里面呢，我们还会得到一个永存的房屋啊。好，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有说过哥林多后书他这个思想有时候比较跳跃，要比较不是那么那个逻辑呢，我们需要多思想一下啊。我觉得哥林多后书我们读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说，哎，这一节很宝贵啊，那那节很宝贵，但是呢为什么保罗写到这个地方他要这么讲，这就我们就需要好好的来思想。像我们今天读到很多句子会觉得很好，我们这个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呢，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对，这个都是很好的这个金句，对不对？还有呢，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这些都是让我们可以背下来的啊。那第五章里面也有很多经节啊，但是到底为什么保罗在那个地方突然冒出这一句呢？我们就需要好好思想一下啊。好，那我们现在看着他的这个思想的这个写信的这个脉络啊，第四章这里重点是讲到受苦，对不对？
嗯，
讲到苦难啊，然后讲到苦难的背后有什么意义？就是经过这个苦难，我们会经历到主复活的大能。那经历这个苦难之后呢，生命也就会在别人身上显明出来。所以基督徒或者一个服侍神的人，他所受的苦啊，他背后有一个非常荣耀的目的，而且呢他会使我们 得着一个更大的荣耀，更大的荣耀。好，所以到第五章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讲到说，这个我们这个将来有一天啊，我们所会得到的这个荣耀啊，是怎么样？就是在复活当中的这个生命啊。他说第二节啊，我们在这帐篷里面叹息，声响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啊。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就讲到说，将来有一天啊，我们这个复活了，那时候我们还会得着一件那个衣服啊，这就是我们这个是灵性的身体啊。他说第四节啊，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我们在这个帐篷里面叹息劳苦啊。他说："不是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这个话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不是希望今天我们在这地上过日子啊，特别是说经历许多的苦难啊，那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心态啊，不是说哎呀，我早天离开这个世界，早一点就可以解脱了啊，早一点就没有痛苦了。他说："不是这样一个消极的心态，而是怎么样呢？"而是愿意穿上那个，我们愿意得着一个更荣耀的身体啊！不是说我希望能够摆脱这个地上的这个苦难、这个残累、这个身体，而是我要穿上另外一个更加荣耀的身体。他说："好叫这个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啊！这个死亡啊，被生命给这个 swallow up 啊，把它吞吃掉了啊！所以是有一个更加。"积极荣耀的一个盼望在那个地方啊，不是消极的想要这个脱离，乃是要积极的进到一个更荣耀的光景里面啊。好，第五节啊，他说这蛮宝贵的一节啊。第五节，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啊。原文是做词啊。好，这个英文看这个 PowerPoint 上面有秀啊。这个 NIV 的2011年版啊，这么讲这一节啊，他说 ："Now the one who has fashioned us for this very purpose is God 啊，who has given us the Spirit as a deposit, guaranteeing what is to come 啊。"好，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啊。他这里说，为着这个目的 ，for this very purpose 啊，神呢？他就是神，他来fashion us 啊，fashion 是什么意思？就在磨塑我们，对不对啊？为着这个，就是这个特定的这个荣耀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啊？就是有一天我们要得着一个新的身体啊，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要被生命吞灭了。为了这个目的啊，神在塑造我们，神在这我们这一生当中，神就在那边。培植在那边塑造，那或者说在那边造作我们啊，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有一个目的的，就是神要让我们进到那个荣耀的这个新的世界里面啊。我们的身体要改变，然后同时他给我们这个圣灵当做 deposit 啊。那这个词啊，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啊，它是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方面的意思就像是押金。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就是抵押品啊，或者定金呐，抵押品啊。这个从两方面来讲，如果你是买方的话呢，就是你先付一笔钱啊，然后接着你还要再付下一笔钱。那如果是卖方的话呢，就是他先给你一个东西啊，就是来保证说后面的东西会也以后会跟着给你啊。好，那一样的，这个就是神把一个很荣耀的一个产业要赐给我们，在赐给我们之前，他先把圣灵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先预尝这个荣耀产业的这个味道啊。所以今天圣灵住到我们里面来之后啊，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对这个荣耀的产业会有什么样的认识啊？好像等圣灵住到我们里面来之后，我们里面的一个眼睛啊就被打开了，你就发现说哦，这个世界原来不是。你原来所看到的这个世界而已， 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是那样的一个真实，你可以跟神沟通的，你好像里面有一个眼睛稍微被打开了，看见一个新的世界向你敞开来，你可以跟神沟通，你可以跟神祷告，神是听祷告的那一位，所以以前呢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拼搏，现在你发觉，哎呀，不用了，有一位这个宇宙的主宰啊，他那边爱你，他可以帮助你，所以这个是我们里面的眼睛被打开了之后，这个就开始，你就开始尝到什么叫做这个天上的恩典的滋味啊！所以神先把这个圣灵放在我们里面，那当你更多的被圣灵充满，更多的被他充满的时候，那个天上的喜乐更多的充满你，那个天上的那个满足啊，那个荣耀更多的充满你，你就知道说，将来我到了这个天上啊，到了神那边啊，那所要享受到的是超过这个的千百万倍。所以这是一个词，这是一个 deposit。神就把这个赐给我们，赐给我们之后啊，所以他说啊，保罗就说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地上遇到这许多的苦难啊，他说我们可以什么坦然无惧啊，我不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最糟最糟的情况就是我离开这个世界啊，但是呢，我离开这个世界是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所以我为什么要害怕呢？为什么基督徒需要害怕死亡呢？他说第六节啊，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啊，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是与主相离啊。啊，今天我们还在地上活着，其实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啊，是吃亏的啊。离开这个世界是更好，因为就可以与主同在啊。然后，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凭着眼见的话，我们会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啊。凭着眼见啊，我们会害怕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呢，当我们在活在信心当中啊，我们会为着将来要去的那个另外那个世界，我们会感到兴奋，我们就不会怕这个离开这个世界啊，因为是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啊。所以他说啊，这个所以第八节啊，我们坦然无惧啊，就没有害怕。一个人不怕死，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好害怕，对不对？死都不能吓到你了，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我们就坦然无惧啊，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啊，与主同住是更好的啊。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是离开身外，我们立的志向要得主的喜悦。现在我们知道说我们将来的归宿啊，也知道说那个地方比这里更好，那我们现在活着就有一个目标了，一个积极的目标啊，要讨主的喜悦啊。所以我不管是活也好，死也好，就是这个目标，要讨主的喜悦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那因为神就是要预备我们要进到将来那个荣耀里面去了啊，所以呢，你要抓住今天的每一个神给我们的机会，预备好自己啊，预备好自己，那就是要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基督徒有一天也要到神的基督的宝座前啊，接受审判的。所以我们需要为着我们这一生所活的每一个日子来交账啊。所以他说我们会 appear before 这个 the Lord 啊，我们会在他的面前要站在他面前啊，要显露在他的面前啊。好 ，OK， 所以这个是这个第五章前面一到十节里面就讲到我们有一个天上的荣耀的盼望。所以第四章里面虽然讲到受苦，对不对啊？那第五章这里就讲到说，但是呢，这将来要显给我们的这个荣耀啊，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跟这地上的苦难啊不能相比的。所以你在这地上受了一点苦啊，在永恒的角度来看啊，是太值得的一件投资啊。好，那而且呢，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的话，我们还是要为着我们这所过的一生来交账，这是第十节所说的啊。然后接着第十一节就说啊，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啊。英文说 ，Since then we know that what it is to fear the Lord, we try to persuade men。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敬畏神啊， 我们既然知道什么叫做敬畏神，所以我们就来说服众人，我们就要来劝大家，要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为什么知道说什么叫做敬畏神呢？因为讲到说，我们有一天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的，我们需要为着我们的一生交账的，所以他说，因着这个缘故啊，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盼望，但是呢，同时我们也有一个责任啊，你需要跟主交账的，所以我们就劝勉大家啊，劝勉大家要为主而活啊。但是呢，他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良心里也是显明的啊。那这个是接着第十节可以这么讲啊。第十节里面有说，我们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啊。然后呢，这边讲到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显明的。这个显明跟这个第十节这个显露，其实在希腊文里面是同一个字啊，同一个字。就是说，我们有一天在神会显明在神的宝座前，在基督的宝座前啊。但是他盼望今天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呢，我们在你们里面，在你们的良心里面也是显明的啊。这两个显明跟第十节的这个显露都是同一个字啊。所以他这个，我在这边就是尝试把这封信里面的一些脉络啊，给大家稍微理一下啊。从第十节的这个显露啊，讲到第11节的这个显明啊，我们会在神的面前显明，显露啊。但是呢，我也盼望啊，这些保罗盼望他自己能够在这些信徒的良心里面也是显明的，就是说神认识保罗啊，这没有问题啊。保罗要接受神的审判，这没有问题。但是呢，保罗也盼望，这些哥林多的信徒呢，也能够认识他，也能够认识他。所以为什么要认识他呢？他说啊，第12节，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啊，不是在那边自夸怎么样？他说啊，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呢，有言可答。保罗盼望他们来认识自己啊，认识保罗这位使徒啊，目的是什么呢？盼望他们更多认识保罗之后啊，他们就以保罗为荣啊，然后呢，可以对那些质疑保罗的人呢来回应他们啊，说我们这个所跟随的这位使徒保罗啊，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人处事啊？所以保罗盼望他们他们因着认识他自己之后呢，可以对他有更多的信心啊。他说啊，这边说要回应那些什么叫做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啊，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些人啊？这些人啊，我们如果在看保罗其他的书信啊，我们会知道这些人就是守表面的规条，但是不是凭着里面的生命大能过活的一般人啊。这些人是一些可以说假使徒啊，
宗教徒。
宗教徒啊。他们这些人就是很在乎一个人啊，外表做的事情要漂漂亮亮啊，讲话要这个都很有怎么很有内涵啊。但是呢，他是都是看到都是一些外表哈，不是里面，不是那个里面那个生命的大能哈，不是在神的恩典的这个律啊，在这恩典的法则里面过生活的啊。讲清楚一点啊，保罗在加拉太书6章12节啊，他曾经说过这一句话，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这个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什么样的特征？他说这里有个特征，就是他们勉强信徒要受割礼。他说这些人是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那为什么受割礼外就会体面呢？他说因为他们会以你这个受过割礼当做自己的这个 credit， 自己的荣耀。那受割礼又怎么样？受割礼有比较体面吗？受割礼之后，你就是符合旧约里面的要求啊，你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了啊。这个是一个记号啊，但是这个记号只是一个外表的一个记号。 保罗说，你外面有没有受割礼，其实并不是重要的，最要紧的是里面要做一个新造的人。好，所以那个保罗他说啊，如果你要比这个什么受割礼不受割礼的话，那我更有可以夸的了。在腓立比书三章3到6节这么说，这个 Joy 帮我读这段好了。
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
保罗说，如果你要比外貌啊，我自己有一堆可以拿出来夸耀的啊。那我是这个第八天受割礼的，我是以色列的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人啊，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啊。所以他你要讲到所谓这个外貌是什么啊，就是一个人的这个什么出生背景啊，这些啊。他这里我从第八天受割礼，所以我们从这里面也看到一些原则啊，受割礼啦，便雅悯支派啦，希伯来人啦，这边就讲到他的出生跟背景，对不对啊？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讲到他所在的那个团体，对不对？他以那个团体为荣，或者说他的学历，他是法利赛里面这个一个很严谨的一个教门出来的，
加马列
门下受教的。好，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这个人啊，很这个强调我们的出身啊、背景啊，还有我的这个我在哪个学校毕业的啦，我属于某一个团体，我们这个团体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加入的。我有个叔叔，他是福伦社啊，福伦社的一个监督啊，做到蛮高的。他一直以他这个社团为荣，他说我们这社团不是说你有钱就可以加入，还有人家推荐还什么什么等等，有很多门槛的，所以他非常以他这个团体为荣啊。好，那保罗这里呢，他说他要以他所属的那个团体的话，他的团体是法利赛人啊，这个是很这个要求很高的一个团体哦。然后呢，他说就热心说他是逼迫教会的，这就讲到说他是站在主流的立场啊，逼迫教会，这在当时来说算是一个犹太人他们的主流的这个价值观啊，认为说逼迫教会这是好的，这是你越逼迫教会，人家越尊重你啊。好，所以当你今天站在一个主流的这个立场上面的话呢，就是叫做台湾人叫做西瓜味大边，就是你站在比较有权有势的那边，对你来说是有利的。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律法上的义，所以他就是遵循律法上的每一个规条，然后呢让人挑不出他的毛病来。这他可以以这个自夸。所以这个如果说用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说我这个人以我的个人的成就来夸耀。我前面讲的还不一定都是讲世界上的，甚至你是在教会里面的，在教会里面的成就啊，好，你在教会里面的这个出身团体啊，你然后你这个后，我是某个教会的，某个教会，有的人他以他的教会为荣啊，看到别的教会的就这个教会不够属灵，我们的教会最属灵啊，然后还有是我的主流立场，我是什么什么派的啊。你们这个什么派的就是不怎么样啊，然后个人的成就，哇，我曾经服侍的怎么样啊，这个我们那个这个以这些为荣，他说这个就是什么希图外貌体面的啊，但是神要我们是怎么样，我们要夸口是凭着内心啊。
那个当加勒等弟兄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位李妈妈啊，跟他的朋友们就带了加勒等信主，以后他就在他们的查经班里面受造就。但是这位李妈妈，她的媳妇啊，是在教会里面做妇女会的主席啊。但是这个媳妇是怎么样对待她的婆婆呢？你说吧。
我已经 OK，她跟她婆婆抢先生就对了，她不要这个婆婆跟她的先生多在一起，所以她中间婆媳之间有一些矛盾，
对，就是说，她先生如果去载她的婆婆，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不
去
对？
聚会啊，或
而
者是
是
办事
在，
情，对。
对啊，而是在妈妈去聚会或者是办一些事情，这个媳妇就生气，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妇女会的主席耶，
OK，就这样啊。
还有啊，还有很多事情啊。
不是，你说你要解释哪一个 point？
我就是说啦，外貌体面，她是一个大教会的妇女会的主席啊，妇女会的主席就应该是那些姊妹们的榜样，对不对？可是她在生活里面，她真正的是一个恶媳妇。
OK，好，这个其实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说有些人他们是在事业上很有成就了哈。但是今天在教会里面的话，我们就都不应该看这一切，对不对哈？你不能说在事业上你是一个董事长、总经理哈，到了教会里面呢，理所当然就应该要成为长老啊、执事啊，这不是这不能画等号，因为这样的话会搞到一个教会里面啊。这个充满许多这种属肉体的这种
真
行
的，
为啊，那但是呢，其实，在教会里面也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他这里所谓的说凭外貌哈，凭外貌这个 NIV 把它翻成什么，from a worldly point of view 哈，从世界的眼光哈，
世界的观点，
世界的观点哈，我那个。以前我在那个在一个研究机构里面上班啊，那我们那里面博士一大堆啊，硕士一大堆啊，那我们当时是觉得说，这个一个人能够读到博士啊，已经是很不简单，对不对啊？但是呢，我在那边也是碰到很多同事啊，是念到博士啊，但是呢，好像总觉得缺乏一些什么东西哈，不晓得是常识还是什么哈。
待人处事，
或者待人处事，就是有些地方就觉得好像少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啊。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就是很盲目的这个相信说，哎，博士一定是
厉害
比较
的，
厉害的话哈，那你就会陷入很大的麻烦啊。那在台湾也是啊，台湾认为那时候认为这个诺贝尔这个得主啊，这个李远哲哇，一定很厉害。结果后来他就推出教改啊，就。
把台湾的
就
教育
结
弄
果
得
后
乱
来，
七
后
八
来
糟。
他大家就发现说，他是化学的这个诺贝尔奖，他是对于教育不一定说是他的专长啊。所
对
以
呀，
我的朋友是说了，我们其实不应该说被这些出身背景、学历、团体、主流立场、个人成就，这些就是属于比较是外面的一些东西啊，就是混淆了啊。那个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今天教会有时候要聘募啊，哇，如果说是神学院的这个博士啊。那就是哇，大家就很欢迎，对不对啊？但是呢，真的有些博士是生命也不错了啊。那但是有的博士呢，就是他会写论文，但是问题是说他里面的生命呢不够丰富的话，对人没办法带来很大的帮助，对不对啊？
没有同理心。
不仅这个，而且有时候做一些决策哈，是从这个属世的观点来做的哈，不够属灵就是了啊。好了。保罗在这边说了，他说这里有一些人是凭着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他说要夸口要靠凭着内心我们刚才有讲到说，保罗他说他如果可以，他可以靠着这个肉体，就是凭着外貌夸口的话，他真的有可以靠的但是他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在这个第五章的第16节这边有说了然后，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原文是说肉体，这就跟那个刚才腓立比书那边所讲的是一致的。所以凭外貌就是凭肉体他说我们不再凭着肉体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什么叫做凭着外貌认过基督？
你在问我，
对。
哦，问我，好，这个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就是说，哎， 哎，这不是拿撒勒的拿撒勒吗？拿撒
拿
勒能
撒勒人出什么
出什么
好
好
的？
的呢？哦，就是你说从外貌来看，他不过是一个好像是
木
卑
匠，
微的一个木匠，对，哦，
对，
就是从外貌来认他，哦，但是你眼睛被打开，你才知道他是那位荣耀复活的主，哦，好，那其实后来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他也常常改变形象啊，让他们不再是凭他过去的外貌来认他，哦，好，所以在这个16节到17节这边要讲说啊。我们以后啊，不再凭着外貌认人了，啊，然后呢，下一节就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一节我们非常熟啊，这一节等于是一个人常刚信主的时候，有时候你这个谁啊，那个带门徒训练的话，往往要你背这一节经文啊，这一节啦，还有这个约翰福音3章16节，对不对啊？还有约翰福音1章12节啊，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啊，就是这几节经文呢是要背下来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但是呢，我们要想看这一节跟前后文要放在一起读哈，你就发现说哦，原来这边是讲到说什么，就是说是对比，一个是在基督里，一个是凭着外貌。在基督里，他说，所以保罗在那个刚刚腓立比书嘛，他说啊，我们真正受割礼的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的。今天有一些人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另外有一些人呢是靠着肉体的，哦，这两个是一个对比。那他说现在呢，我们现在是被神开了眼睛之后啊，我们现在就不再是靠着肉体来认人了，就是我们不再从世俗的眼光来认一个人了，乃是看他是不是在基督里。啊，这个人是在基督里，所以他虽然他过去可能只是一个啊，他是一个税吏，是一个罪人啊，是一个怎么样不起眼的人啊，但是他现在他已经在基督里了，他一切过去这个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
Amen。
好，所以今天要讲的是说，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一切的事情啊。我看看这个还有什么什么。所以这个凭着外貌啊，外貌其实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的这个身份跟地位了
对。
啊。我们现在看人，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当然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当然还是要凭着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身份地位来判断一个人，对不对啊？你要雇佣一个人，你还是要看他的学经历怎么样，对不对啊？但今
能
天，
力，
哎，对，但是呢，当一个人在教会里面的话，这个人你就要看他里面的生命啊，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看啊，他是在基督里，还是说他是一个属肉体的一个人啊？保罗在这边说了哈，他说我们现在不是在那边夸自己啊，乃是要叫你们向着那些平日若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呢，有言可以答。第13节，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这句话什么意思？大家可以自由回答啊。13节，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是什么意思？林小安。
我想，但是假如太癫狂了，也会误导大家。
那为神是什么意思？
就是为神就献上全部嘛，所以会癫狂。
哦，现在全部就会癫狂啊，哦！OK，好，还有谁要补充？
我觉得就有点像那个当初大卫不是因为那个
跳舞。
迎接那个约柜，然后就非常高兴，然后就疯疯癫癫在大街上跳舞，就是
在约会前跳舞。
因为非常的喜欢神，所以在世人眼光中看起来就疯疯癫癫的。那如果他们就是自我约束没有那么疯疯癫癫，都是为了要造就身边
的人。
弟兄姊妹吗？
对，举的这个例子非常好啊，对，所以若果癫狂啊，我们 一个人如果说在恋爱当中，他会做出一些疯狂的事情，对不 对？为了他所爱的人会做出一些疯狂的事情，但是呢，这旁边人看了会觉得很肉麻，对不对？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啊？然后这个，但是呢，他说啊，保罗就说啊，他好像跟神恋爱啊，
嗯，
他整个人心被神所夺，所以他会做出一些哈，他说如果我做出一些哈，你们觉得说我很疯狂的这个举动的话，那是因为我是坐在神的面前，就像大卫，他说我这是在神的面前啊，
对，就像Joy 阿姨礼拜天考试就不去一样，这个就叫癫狂。
为什么癫狂？
结果被我的那个同学的妈妈骂到臭头。
对，有那个还有另外有一个弟兄也是啊，听到他讲做完这个见证之后，后来就私底下跟这个Joy阿姨说啊，他说
这种见证不可以再做了，
这种见证不能再做了。为什么呢？因为为着人要谨守啊，要约束自己，免得有人啊听到这个见证会被绊倒，对不对？哈，说哈，信耶稣要信到这个样子哦，那我
疯了。
对，所以这个为弱果癫狂啊，就是说你表现出来是一个宗教狂啊，或者是一个这个什么信主信迷的那种反应啊。好，他说啊，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约束一下自己的那种哈，
按着常识过生活。
对，所以这个若果癫狂，其实我们那时候在教会里面，有时候那个传道人会鼓励我们说，哎呀，如果圣灵感动你啊，你就起来跳灵舞啊，要起来这个唱灵歌啦啊，那时候对我们这种华人啊，就是个性比较保守、比较拘束的哦。都觉得说很不好意思，对，但是呢，我们常常就被鼓励说啊，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癫狂啊，癫狂。但是呢，当然有的时候啊，当你已经这个有时候被圣灵大大充满之后呢，又怕吓到人家，所以有时候你还会自我约束一下。如果约束自己的话，他说保罗说，如果他约束自己
是为了弟兄姊妹们
的益处啊。好了，他这边是才会再介绍他自己啊。然后十四节就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就激励或者说是被他怎么样
强逼
或者说是对啊，就是被神的爱哈、这个抓住了啊、所以当神的爱抓住他的时候，他就会情不自禁的在神的面前哈、有一些癫狂啊什么等等。那所以啊，他说啊，当神的爱激励他的时候呢，他就会为神癫狂啊。但是他说，但因我们想啊，一个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
自己
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啊。这个，所以他现在知道，就是说他有这样的一个体认啊。现在大家，我们既然是主为我们死了，我们现在。我们的旧人都已经死了，然后呢，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在我们里面。
Amen。
啊，那我们的新造人就是应该为主而活。
Amen。
所以不需要顾虑，这个说，哎呀，这个
世俗上的这些
那个、眼光，
哎，
好、哦，那些看法，啊、哦，好了，那所以他说啊，所以啊，第十六节，所以啊，为什么所以？我今天想了半天了，我说十五节完了之后，为什么十六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再凭着外貌认人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十四节众人都死了，我们已经死了、我们死了之后，所以我们现在就不再凭着外貌，我们的旧人已经死了嘛、我们现在是活在新人的里面，所以我们现在不再凭着这个世界的这种眼光来看人。
对、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既然为主而活，我们也要用主的眼光来看人。
Amen。
对不对？我们用自己的眼光看人的话，我们其实没有为主而活。我们要为主而活，我们需要用主的眼光来看人。
Amen。
然后呢，
主不看外貌，主是看这个人的心。
对。所以刚刚那个 PowerPoint 里面还有一段，我刚刚忘了秀出来啊。他说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什么？做新造的人。所以新造的
要紧的就是是新造的人
啊。
不是做了，做翻的会让人误会。
我们就要好了，就要不也是了，就是我们要做人嘛。我们就是说，我们今天是做一个，就是我们活出一个新造的人所 该活出的样式。
对，
好，那所以这个新造的人呢，就是跟这个凭着这个外貌认人，在肉体里面这是一个对比的。
对，
那接着，
嗯，
好，那个什么，所以他这边说了啊，第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啊，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这边讲了两件事，一个是我们自己要先得救啊，第二个呢，我们要进到服事的里面。
嗯，
前面神让我们跟他和好了，第二个我们要劝人来跟神和好。
Amen。
啊，所以从这个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呢，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像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啊。然后呢，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啊。好，所以这边讲了两件事，对不对啊？一个是自己得救，一个呢要带人得救。所以最后呢，我这样讲到第六章的一二节就好了哈。第六章第一节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所以我们不是只自己得救就好了，还要怎么样，要去
分享这个恩典。
对，那为什么呢？因为第二节，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这个地方翻译有点我觉得有点不太好，不太对了。这个那个六章二节他说，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但是你看英文的话是说什么，in the days of salvation I helped you， 我帮助了你。所以这个新译本的话翻得比较好，他说在拯救的日子我帮助了你。这里其实不是讲我们在拯救日子我们被神搭救，乃是在拯救的日子呢，神帮助了我们。这里其实讲到，因为保罗是说啊，我们不可以徒受神的恩典，这边是呼吁他的这个神的百姓啊，要得救之后要起来服侍神，要来传扬这个福音。
嗯，
所以这个地方是讲到传福音的事情。所以他说，在悦纳的时候呢，我应允了你，是应允了什么事啊？应允了你的代求。应允了你为了传福音的时候你的祈求，你的祷告啊。那在拯救的日子我帮助了你，帮助了你什么呢？帮助你传扬福音啊，不是讲到说我得救这个时候，他说因为这个时候是拯救的日子啦，所以你在这个时候要尽量去外面救人啊。所以在救人的时候神帮助了你，然后呢这个时候是一个悦纳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开始要，你就为你四周围人拼命迫切祷告啊。祷告的时候他说神就悦纳，又应允了你。所以这个地方都是讲到服事，都讲到服事。